亲爱的家人平安啊！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出埃及记第34章，这是神重新立约、重写石板内容的一个记载。因为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，大大得罪了神。当摩西在神面前一个迫切的祷告，神应允要再次领他们进迦南地，不是只是派使者，而是要与他们同行。而且摩西渴望遇见神，所以神就显出他的恩慈在他的面前。因此，这样一个迫切爱神、迫切要神的心，使神得着满足。所以神就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，立爱的约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今天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4章，我们从第10节到第26节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重新立约的内容，来明白神在西乃山上立下的十诫，以及整个律例和典章，当人犯罪以至于这个约毁坏的时候，神如何借着重新立约再次显明他向我们爱的心意。我们真的要感谢神，神对我们不放弃的爱。人会跌倒，人会软弱，人会犯罪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背离神。但一个悔改，一个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的人，这爱的立约又再一次可以重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但神却借着重新的立约，向我们说出了五件很重要的事。这是在你我生命当中，借着悔改，借着重新回转到神面前，我们一定要向神允诺，甚至是向神有一个竭力的五个注意的点。期待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我们今天帮助一个软弱的人回转，或者是帮助一个犯罪的人重新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圣洁的神面前，向神有一个立约和回转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提醒他这五件很重要的事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来看第一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从在第十一节到第14节，我们要先注意到的就是，要去注意到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强烈。金牛犊这件事件其实是在以色列人心中隐藏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天天是看见的是偶像，天天生活在偶像的范围的里面，所以以至于当摩西没有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寻找一些眼见的事物。这就是人的软弱，以眼见的事为把握，而不是抓住神的约、神的话为把握。所以当人的不安全感一产生的时候，人就渴望寻找看得见的事物，这就是偶像。你一定要认识神的爱是祭邪的爱，这个祭邪出于嫉妒的爱是神向着我们，他只要我们唯一单单的要他，单单的渴慕他。在你生命当中遇到难处，遇到一些压力，遇到一些痛苦，仿佛神无法看得见，无法摸得着的时候，你有安全感吗？你一定要问你自己，你有安全感吗？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是因为对神有信任，不是这个环境让他觉得有安全感，不是这个氛围让他觉得有安全感，而是他知道神爱他，而是他深深的知道神在乎他。这样的一个安全感才会被建立，你就会认识神是祭邪的神，他向我们守约施慈爱。一个认识神的爱的人，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有安全感，这样的人才会明白神对我们那个立约的爱是完全不会背约，并且他是守约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真的要祷告说，主啊，帮助我挪去这个世界对我的吸引和贪恋，挪去我好像在环境当中我就软弱，会充满着不安全感。主啊，愿你那祭邪的爱要充满我，充满我在我生命当中面对的每一个挑战和难处。当我觉得好像我充满着不安全感、害怕、担忧的时候，再次把我拉到你的面前， 告诉我，你向着我的爱是祭血的爱，向着我的爱是绝对的爱，向着我的爱是不放弃的爱，是你的爱使我重新有安全感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不要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你的环境，建立在你的婚姻，建立在你的工作，或是建立在你儿女的亲情的关系上面。哇，这一切都很好，我就有安全感。不，你的安全感要建立在神对我们的爱的身上。阿们。接下来你要从第15节一直看到那个整个守节的过程当中，你要看到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守节的里面他没有提到逾越节。神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，然而在这边神却单单的提到什么节？除酵节。这段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一个回转归向神的人，一个重新要去得着神立约的人，他必须要完全的去对付他的罪。为什么没有讲逾越节？因为逾越节已经是把我们带进到基督里了，带进到救恩里了，所以这边没有提到逾越节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救恩当中。但这边提到除酵节，是神要我们清楚的去对付我们生命中的罪。很多时我们觉得在回转归向神之前，乃是我们为什么会离开神，我们为什么会离开教会，我们为什么会对神开始没有办法产生很多信任，很有可能是我们活在罪中，活在不幸的当中，活在我的软弱的当中，活在情欲的里面，勇敢的去对付你生命当中的罪，靠着神的力量说，主，我做不到，但是你帮助我脱离情欲的捆绑，脱离眼目的情欲，脱离肉体的情欲，脱离那些错误的关系，脱离谎言，脱离对金钱的贪婪，脱离我那种上下起伏不定的情绪，脱离我满口谎言批评论断的舌头，脱离我对这个世代一些邪恶情欲淫乱的眼目。你真的要向神说，主，帮助我，教导我，带领我怎么过除酵节。求主提醒我们，一个出埃及的人不能够再有埃及的生活。所以在十八节特别提醒我们，你一定要吃无酵饼七天，因为你是在这一天离开埃及的。你要注意到，不要让罪再辖制你，不要让你再活在罪的当中。如果现在在听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停下来求神的光来光照你，说，主，在我生命当中还有哪些罪，以至于我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真实的爱，以至于我好像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圣洁里，以至于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明白你的同在。你真的要在神面前说，主，光照我，光照我里面还有那些拦阻我进入到你荣耀命定的罪，求你显明。是不冷不热吗？是骄傲吗？是自以为意吗？是贪恋世界吗？是我里面天然的那种软弱和习惯，以至于我对你的话语不渴慕吗？你向神祷告，主，我对你的公义，对你的圣洁，我明白吗？我渴望去学习吗？还是我只是来到教会，我只在乎神有没有祝福我，但是我不在乎我有没有去认识你。亲爱的家人，不信是最大的罪，不幸是最大的罪。除去我魂里的骄傲，有时候所有的事情，在教会的事物都要通过我理性的思考我才接受，我不明白的我不接受，我没听过的我不接受，我不懂的我不接受，这种的骄傲自义，专顾自己的事，贪恋这个钱财世界，爱厌乐，不爱主，卖主卖友，这都是在末后世代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事啊，弟兄姐妹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真实的谦卑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才会能够胜过罪的辖制，靠着神的恩典宣告神已完成的救恩，使罪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捆绑我们。阿们。第三，当一讲完了赎罪这个吃无酵饼之后，他立刻就开始说什么？19节、20节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什么？奉献。告诉你什么是神的， 提醒你，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奉献，把头身的献给神。现在家人们，这个旧约的经文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呢、我们没有在养牲畜了，我们对于头身的我们就越来越没感觉，我们都以为头身的、就是我奉献上十一奉献啊，那这就是头身的。这边所头身的一切，强调的是你所有一切当得的，你所有一切所拥有的，你所有一切你手能够手掌过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神有绝对性的权柄在这上面？什么叫做投身？投身的意思就是站在主，我所有的最先我都要先归给你，这就叫奉献。奉献不是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啊！奉献不是把我剩下的这个月我还剩下一些钱我就拿给神了，这个月我还结余一些钱啊，我把我的生活费先拿出来啊，水电费拿出来啊，保险的费用拿出来，这个月的食物费先拿出来啊，这个月的什么娱乐费先拿出来，教育费拿出来，剩下一点点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还可以奉献。这个就不是把头身的奉献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在最终一直打转，没有力量，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力量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恩宠，往往是我们的奉献上出了问题。求主祝福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投身的归给神，就是明白我是一个被神救赎的人，我是一个被神所拥有的人，我所得的本当是应当是死亡和灭亡，但神救赎我，使我能够献给神。为什么驴要用羊羔代替，而驴若不代赎，叫打折它的颈项，就把它打死呢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驴形容到我们这个人的坏脾气，形容到我们里面这个人的老我，我们里面的倔强，我们里面的骄傲，我们里面的自义啊，我里面的顽固。求主把我的颈项真的打折，让我能够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，头能够服下来。我这个头只要一服下来，我头身的只要奉献给神，我这个人真的就可以服在神的圣洁的里面。奉献这件事情不可以轻忽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真的看重十一奉献吗？在十一奉献的当纳的当中，你还有所谓的爱心奉献吗？你还有能够越着为着教会的需要摆上教会的经常费的奉献吗？你会讲说，哇，那都给上帝了，都给教会了，那我吃什么，我用什么啊？我们家喝西北风啊，我钱就这么一点点。亲爱的家人，扪心自问，以前我也说过这样的话，那是我真的不懂得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理财。这个世代都在讲理财，还会有一些专业的经理人、投资顾问教导你如何理财。但今天神有一个理财的、专门的理财的一个教导真理在我们的当中，就是把你的头身献给神，把你的十一奉献献给神，这就是最佳的理财。因为神就必定赐福，让你真的手所经过的尽都顺利，让你生命当中脱离一切意外、撒旦恶者的偷窃、杀害跟毁坏。有时候你真的发现，哎呀，生命当中啊，花钱的事情好多啊，莫名其妙的钱真的变好小哦，物价上涨，油也上涨，什么都涨，就是我的钱不够用。奉献往往就是个挑战，但你要知道，一个跨越过奉献的人，你真的会经历到耶和华神是我们以乐的神，他供应你一切，让你毫无缺乏。而且他要你经历到什么叫做他是你的牧者，要把你带到可安歇的溪水旁，可躺卧的青草地上。亲爱的家人，太多基督徒没有对神有爱的信任，太多的基督徒没有除去罪世界对我们的辖制，以至于在奉献这一块他跨越不过去。求主真的祝福我们明白奉献的恩宠，以及奉献所带出来的大能。接下来第四点，那乃是在奉献的过程当中，神提醒我们信心的顺服。奉献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你在第四点你会看到，一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。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家人，这三个节期 都刚好是收割农忙的时期。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你就要讲说那都在收割啊，那谁去帮我收割啊？我辛辛苦苦就种了那么多的农作物，谁帮我收割啊？神说先去守节，你收割的一切事物神负责，甚至说六日做工七日安息，连让你的农地都要有第七年的安息。哇，那我的农田都不管，我那一年吃什么？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人有时候想的真的是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用什么。哎呀，经济一膨胀的时候啊，物价一高涨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就是，哎呀，钱不够用，我要省一点哦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为什么还要我们奉献之后，还要我们去守节？守的那个节日刚好是你收割的节日，刚好是农忙的节日，刚好是你要去收采收的节日。神要告诉你什么？你生活的一切神供应，你生活一切所有的神在乎，你只要一到六日好好的去预备，第七日的玛纳它绝对降下双倍。你要信任神，你不要让你那些生活啦、工作啊、要忙碌的事情耽误了你在神面前守节，就是对他的信任。神说信任我，神说相信我，试试我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来供应你。你有时候觉得守节啊，哇，真的花时间都在教会里了，真的是花时间在敬拜里了，哇，花时间在教会的服事里了。我的工作呢？我的家呢？我的经济呢？哎，我好多事要做，那这些事情不得不做，又很重要要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优先把神摆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要使我事半功倍，神要赐给我智慧。有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我这个人要去承担这么多的责任，我一个人要去负担这么多的一事物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能够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，神能够差派有能有力的人来祝福我们，神能够借着周围的环境调动万有，让我来享受神对我们的服事。一年三次的守节，刚刚好的时间就挑在农忙、采收、收割的时间，神是刻意的，看看我们是不是信任他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信任神吗？你信任神会供应你？你信任神为你所得的一切，他为你持守吗？你相信你所拥有的真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吗？你就看见神护卫保守我们的手，真的让我们经历到叫做什么，即使我们所失去的，即使我们所亏损的，神都要加倍的还给我们。你要有这个信任啊。最后在第五点说了一些蛮特别的事情，简单的扼要告诉我们，哇，什么祭物的血跟酵跟饼不可以献上，不可以留到早晨啊，然后也说什么出熟之物送给耶和华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哇，这个解释很多啊。这边提醒我们，就是在小事上常常去问神。第五件事情上，对一个回转要来认识神，对一个回转要进入到神的圣洁，要回转进入到神的约的里面，不要做个粗心的基督徒。你要做一个灵很细腻、灵很敏锐的基督徒。在大小事上常常学会去问问神，在食物上，在家庭的经济的支出上，在与儿女的互动的教养的上面，在工作上面，与老板之间、与同事之间的相处，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想要去沟通解决，我们发觉在生活当中就是这些大小事，你这些大小事都带到神的面前去细腻的来问他，你就会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如何做，以及什么事情不能做，哪些事情缓一点再去做。神会赐给你智慧的。以色列人违约就是他们分不清楚什么叫做重要，什么叫做不重要。摩西仅仅40天不在，众人惊慌，造出了个金牛犊来。人只要一惊慌， 人只要没方向，人只要在大小的事情上面没有定夺，人就很容易造出个金牛犊来。所以第五件事情就提醒我们，大小事去问神。你不要以为你的手有多聪明，这个把金黄金啊稍微用用就造出个金牛犊来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这多厉害啊，这要很厉害的手艺啊。人很有办法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很有办法了。我们人厉害到一种地步，我们不用依靠神了，我们都可以造出个巴别塔出来。人哦，可以背离神，我们都还可以造出个巴比伦来。亲爱的家人，学会在大小事情上去问神，让你的家建造出来的是神的居所，让你的家建造出来的是新耶路撒冷。你就学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大小事去问神，神就赐给你有智慧，让你一切所行的尽都顺利，而且满有恩典和祝福。不单是自己蒙福，你连你周围的人都看见神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凡事顺利，就像约瑟，就像但以理一样。亲爱的家人，重新立约，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，认识他的爱，认识他的圣洁，绝对的去对付罪，站在奉献的地位的上面，相信当你绝对的把头身的摆上，又一年守三节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看顾你，没有人会贪恋你的地图的，没有人，神会为你保守，神会为你看顾的。学会大小事去问神，神必定引导你所走的一切路，尽都顺利，满有恩典，并都滴下祝福的汁油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